七国倒戈参战打伊朗，中国伊朗失控护军，川普四字吓坏北京。1500亿俾伊朗，奥巴马遭调查，九律师紧急护航。中共暴徒在英国行凶，伦敦警方立案。美国会对中共开战，人口贩卖侦察法案通过。夜屠封控，两会前夜维稳升级，上海2000里追访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3月4日。哈姆内伊被歼灭后，尽管中共兔死狐悲，称他是遇害，还为他落了半旗悼念，但真正令习近平政权最为惊恐的是美国总统川普讲出那四个字，政权更迭。有人说川普在这里改变世界格局，一月份收拾了马杜罗，二月份解决了哈姆内伊，三月份可能会轮到习近平。我们先来讲讲伊朗局势。根据目前多个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声明，伊朗新任代理国防部长塞尔德·马吉德·伊本里萨在当地时间3月3日在德克兰被击毙，这个是伊朗近期美以攻势下领导层持续被针对的最新案例。伊朗指挥链严重断裂，很多报道称新任的高官往往活不过半日。在3月3日较早时候，以色列首次使用秘密先进技术制造了一场 4.3 级人工地震，地震袭击了伊朗法尔斯省格拉什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摧毁了伊朗的地下核导弹避难掩护场所。在部分地下设施里面，一群核科学家正在秘密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能力。另外，伊朗3月3日向阿拉伯国家发射大约200枚中国制高超音速导弹，但据称有 97% 被拦截。伊朗对中共的 HQ-98 防空系统在战争初期的失灵表示不满。这些系统在美以两国发动空袭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就被摧毁。以色列驻美大使在汇报三日战果时说，开打40秒即斩首40名高官。不单止如此，受到伊朗袭击的卡塔尔、阿联酋、约旦、科威特、巴林、沙地和阿曼等国不单止是守住了防线，还主动向美方寻求打击目标的情报支援，表态愿意亲自参战军炸伊朗。就事件，美国参议员科顿说，这个才是叫真正的联盟。据中共官方报道，伊朗不单止部署了中国制造的最先进的反隐形雷达系统 YLC-8B， 而且早在美以发动攻击之前就已经启动，至今已经超过20日，实际战果是不堪一击。伊朗和中共这对好兄弟似乎出现了裂痕。美伊冲突升温之际，伊朗3月2日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攻击所有经过船只。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高度依赖波斯湾能源供应的北京当局正施压伊朗官员停止攻击途经该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以及卡塔尔等关键液化天然气出口枢纽，要求他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不要攻击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只。另外，中共还呼吁中东战争各方维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石油和天然气关键航线的安全，并誓言将采取措施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3月3日稍早，以色列媒体信息人士称，以色列袭击并摧毁了位于库姆的伊朗专家大会大楼，负责选举新最高主管人的88名成员。神职人员机构正在该大楼举行会议，团队全部被歼灭。伊朗政权不分青红皂白，瞄准阿拉伯国家发射导弹，美军正在追捕这些威胁并消除他们。很多评论人士都认为，中国领导层有充分理由感到不安。一个广泛流传的理论称，这次川普对德克兰的打击 只是同北京大规模冲突的前奏。亲共和党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李博安表示，所谓伊朗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只涉及伊朗的问题。川普对伊朗的打击讲明他是明白了以下道理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即是通往太平洋之路必须经过德克兰。美国总统川普3月3号礼拜二在白宫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期间讲到了伊朗问题。他说，伊朗最惨的情况莫过于接管伊朗的人和之前的领导人一样坏。目前居住在伊朗的人可能是接管国家的更适合的人选。萨克森报分析文章指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不单止是一场地区冲突，亦都是更大规模大国博弈的前奏。法兰克福汇报则评论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讲明一点，即使是北京的亲密盟友并不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这场战争将会给伊朗带来怎样的政治架构，目前尚未有完全的定论。如果政权更迭后，伊朗可以拥有一个亲西方的政府，那随着制裁的取消，伊朗可能会实现经济繁荣，并可以给该地区稳定作出贡献。这个无疑是这场战争的最佳亦都是最具猜测意味的结局。有很多人猜测伊朗之后下一个会不会是中共政权呢？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之后又会轮到哪一个政权呢？不妨估下。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嚟，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嘅快啲嚟睇下啦。据知名电影人张晓敏在3月3号在 X 平台转发的一则爆炸性消息，一段涉及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传闻迅速引发网友热议。该贴文转载至英语用户，并附上一段据称涉及送钱的机场监视器影片，内容称奥巴马正面临刑事调查危机，目前已聘请9名刑事辩护律师应对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陪审团传票，预计3月7号送达。而川普总统在3号当日亦都在白宫透露了同样的信息。贴文核心指出，2016年奥巴马政府向伊朗提供的$1,500亿资金及$17亿现金以托盘形式深夜运送，表面上是该协议的一部分，实质用来让伊朗代为储存犯罪网络相关的证据，包括伺服器、勒索录音带和财务记录。司法部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网络中$23亿资金经由伊朗银行Bank Mary Iran 及摩根大通流转。奥巴马并非支付伊朗停止浓缩铀，而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让伊朗保管这些可能摧毁多名政要的黑材料。美国当地时间3月3号，川普在会见德国总理默茨时对记者说，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协议给了他们一切，包括装满现金的飞机，是一架波音757，是两架，座位都拆了，从地板到天花板全部装满钞票。在维珍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华盛顿特区，他们从现有的银行拿了所有现金，然后飞到伊朗。他们从所有的银行拿走了所有的现金，然后飞到伊朗。我从来不清楚总统有这种权力。报道进一步指出，川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后重启相关调查，并在2026年派遣军方从德克兰成功取回这些证据。 此外，前哈佛校长兼奥巴马经济顾问萨默斯突然无故辞职。萨默斯被指曾在爱泼斯坦2008年定罪后，认同他会面至少14次。本周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在国会监督委员会做证，焦点直指2015年克林顿基金会一场会议，参与者包括奥巴马、萨默斯和爱泼斯坦律师，亦都令美国前政府政要卷入争议的漩涡。美国网友自称梳理出时间线如下：2015年克林顿基金会密会，2016年巨额资金流向伊朗，2017年 MSA 接获 CIA 伊朗黑奴通讯，2019年录像带离奇消失，2025年调查重启，2026年美军取回证据，奥巴马紧急聘请律师团。贴文强调，每个点都连得上，每一蚊都有迹可循，每个谎言都有到期日。评论人在转发时感叹，这个消息太重磅了，并附上原文中文翻译，并提醒读者如果有疑问可以直接联系原作者。他还补充，该影片据称来自机场监视器，显示深夜运送现金的过程。这则贴文迅速获得超过1100个赞，400几次转发，近30万浏览。底下网友反映两极，部分人愤怒表示奥巴马从来都未爱过美国，终于轮到他了，亦有人表示质疑。2月23号，法轮功学员张春平女士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外进行和平信息展示时，遭一名中共旅行团司机暴力袭击，张女士左手中指指甲破裂，面部严重淤青肿胀，身体多处出现瘀伤和钝挫伤，左侧身体和颈部疼痛明显，一度难以正常行路。英国警方接报后立案调查。据悉，当日下午一点左右，张春平在大英博物馆后门外面向中国游客和平讲述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中共的相关罪行时，该旅行团的司机从旅游大巴冲下来，强行抢走张春平手入面的剪板和手机，丢在地上。在张春平和他交涉的过程入面，该司机猛力将他推倒在地下，致使他头部和身体重重撞击地面。一名路过的西方女性当场斥责司机，并将张春平扶起。但是当张春平拦住对方准备报警时，司机再次施暴，一手卡住他的颈，另一只手猛击他的右眼，再次将他打倒在地下，并骑压在他的身上持续殴打。见周边有人阻止并协助报警后，司机先停止施暴，同女导游驾车离开。据了解，该旅游巴来自爱尔兰，涉事旅游公司具有华人经营背景。大纪元报道指出，伦敦警方接报后高度重视，已将此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调查。近年来，大英博物馆周边频频发生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和暴力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和平传播真相、依法行使信仰和言论自由期间。观察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共长期针对法轮功群体进行的系统性仇恨宣传，和海外跨国镇压政策密切相关。中共对法轮功发起的持续至今的系统性镇压，通过国家机器压制并妄图消灭信仰真善忍的群体，还将镇压延伸至海外。中共还被指通过经济和行政影响力，持续对和中国有关的海外行业进行施压和操控，其中旅游行业尤其受关注。部分出境的中国旅行从业者涉嫌承担干预角色，比如污名化法轮功学员、阻止游客接触法轮功信息等，甚至主动发起暴力冲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丹贾维斯在议会警告，同中共有关的干预活动属于干预英国主权事务的企图。英国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破坏英国的民主制度和公共安全。 3月3号，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劳工部对他的员工进行培训，以有效协助执法机关预防人口贩卖。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表示，中国从人口贩卖获利几十亿美元，并迫使几十万人陷入监禁和劳改营。加强人口贩卖调查法案是确保执法人员具备打击这些害人行为所需训练的重要进展，将有效遏止人口贩卖。2025年10月，国务院发表年度人口贩卖报告，将中国列为13个存在系统性人口贩卖行为的国家之一。报告指出，中国和其他数十国共有390万人遭受国家强制劳动剥削，此类剥削行为为每年产生约2360亿美元非法收益，并透过复杂供应链将合法企业和不知情的消费者牵连至这项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次通过的法案由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主席提姆·沃威尔、密歇根州共和党籍提出，外界认为这个是美国再一次将人口贩卖放在风口浪尖。早在2000年，美国就立法打击人口贩卖，之后持续修改法例，扩权，强化执行。这次法案是进一步细化培训和执行层面的措施。中共两会在4号开幕，各地维稳措施全面升级，上海当局甚至跨省千里追踪访民，引发外界关注，亦都有访民为了逃避维稳，正准备冒险渡河进入北京。70岁的上海静安区访民刘东宝就曾经因为拉横幅呼吁人权被关押92日，为避开敏感时期，回到陕西安康三区妻子的乡下过年避风头。但是就在2月27号，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和派出所人员驱车1300公里追到当地，口头警告他不可以前往北京。据称当地还出现了8名所谓黑保安，坐两架私家车在他住的地方楼下看守。刘东宝表示自己并未违法，只是在外地过年旅行就被层层监控，这一切就是为了零上访在这里挑起事端。另一方面，黑龙江访民侯晶的遭遇更为惊险，他近日在北京被地方警方带至河北固安后摆脱控制，试图夜间涉水横渡永定河进入北京继续上访。维权人士杨彩英警告河水湍急，侯晶的生命安全堪忧。侯晶多年来为寻求他的军官兄长去世的真相，和他的母亲一同维权奔走。他和母亲曾经以寻衅滋事判刑3年，他的母亲在狱中病逝，5年过去了，遗体至今未能安葬。2022年3月，侯晶刑满出狱，他开始为母亲维权，但是各部门互相推卸责任，形同虚设。而且每逢两会等敏感时间，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零上访目标，往往提前布控，甚至跨省拦截。分析指出，这种高压维稳模式不单止消耗大量行政资源，亦都加剧社会矛盾。在宏大的政治描述背后，一个普通家庭的遭遇成为两会期间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外界担忧随着中共维稳手段升级，信访制度和公民的权利将持续受到考验。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